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我们目前进行到是《俱舍论》第十三份讲义，《俱舍论根品》卷五的第四十四颂到第四十五颂的前两句。在上一周说明到讲义368页。接着从讲义369页呢，会有两大段对于内禁定的辩论。关于内禁定本身呢，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说，事实上在阿罗汉中具解脱是极少数的。那所谓的具解脱阿罗汉，就是解脱了烦恼障，以及对定的障碍也解脱，也就是他对于定呢是很自在，得到了九次第定。那也就所谓的具解脱，就是在定方面必然具备了灭尽定，才能叫具解脱。那如果没有灭尽定的话，就称为慧解脱。那慧解脱本身有分成全分跟少分。好，因此灭尽定它的体相，在后代的论师呢就有种种的差别的看法，种种的诸说纷纭。因此从讲义的369页解释第四十五颂的前半句呢，颂文就是提到说，除了佛之外，那其他的圣者他们所具备成就的灭尽定都是有加行德，但是佛不一样，佛比较特殊，因为累生累世这样的福慧资粮累积。那因此佛呢，依着偈颂来讲，是在成佛得到净智的时候，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那一刹那呢，他成就了灭尽定。偈颂是讲到说，成佛得非前34念故。在先前我们有提过说，在圆辉法师的注释书，也就是讲义369页注脚56刮胡二，圆辉法师的注释书对于偈颂中的非前这个内容的解释为是非前加行德。但是根据成真谛三藏的译本，以及还有藏文的注释书，以及还有俱舍论本身唐译本的原文的次第，他所谓的非前，偈颂中所谓的非前是指说，并不是在成佛果之前，那么释迦菩萨就已经有升起，有成就灭尽定了，而是在成佛的，在成佛的成佛果的这一刹那，升起净智的时候，才成就灭尽定的。那接着我们就从讲义369页来说明，请看到科判刮胡句第一科初答辩问，提问者依着前文讲到说，诸圣是加行德灭尽定，那么世尊亦以加行德业，世尊也是加行德灭尽定吗？论主回答不尔，正问说云何？那么接着释经就解释，是成佛时得，为佛世尊净智时得。在实质中成就佛果的那一刹那所升起的智慧呢，不管是阿罗汉也好，四果的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或者是佛，在成就最极圣果的那一刹那呢，所升起的都是净智。那净智是三圣的极果圣者，极是 那个太极的极啊，救急的急，三圣极果的圣者在成就果位的那一刹那所升起的智慧是净智。那么在实质中还有另外一智是称为无生智，那无生智是只有立根，立根的阿罗汉，那包含辟支佛还有佛，只有立根的阿罗汉才会有无生智，那顿根的阿罗汉是不会有无生智的。但是净智是所有的三圣救济果位的都会具备的。好，接着论主就解释，佛无一德由加行德，佛所有的功德不会绝对没有是由加行德的，都是离染的。那接着就说明，暂起欲乐现在前时，一切缘德随乐而起，故佛众德皆离染德。那么依着部派的认知，部派的观念，佛他的功德不是借由成佛后加功用行而得的，都是在离染离三界见修恶惑的那一时，就是得尽智时而成就的，而成就具备的。那成就具备并不是代表说一定有升起，并不是代表说一定有起用，不一样的。所以佛的究竟圆满的功德呢，是随他的欲，随他的意欲，如果他想要显现就会显现。所以说暂起欲乐现在前时，那一切的圆德都随他的意乐，随他的欲乐而起而生起。好，那接着就提问了，世尊曾为起灭尽定得尽智时，云何得成俱分解脱？那世尊必然也是属于立根的，立根的。那么而且呢，世尊也成就了所谓的烦恼障跟解脱障的两恶障解脱，所以世尊必然也是具解脱。好，那么这提问者就征询说，如果世尊在菩萨结位的时候没有起灭尽定的话，不曾起，都不曾起灭尽定的话，那么在得尽智成就佛果的时候，怎么能称世尊是具解脱者圣者呢？好，那么论主就回答，于起灭定得自在故，如以其者，那成具解脱。好，那么论主的意思是说，虽然世尊在成就佛果得尽智的那一刹那呢，没有升起灭尽定，但是呢，由于世尊已经解脱了定障，那对于起灭尽定呢，是可以随他的欲乐，想要现起就现起，是自在无碍的，就好像已经曾升起灭尽定的圣者一样，所以呢，也能够称为是具解脱，是具解脱。好，那么请翻到讲义370页。那对于以上的说法呢，这个是迦斯米罗有部论师的看法，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认为世尊是在成就佛果得尽智的那一刹那具备了这个灭尽定，没有升起，但是是具备，因为能够随意乐而生，所以是得自在。好，但是不同的阿毗达摩论师他们有异议啊，有不同的意见。那接着呢，俱舍论所记载的就是西方师。那所谓的西方师，根据古德的说明，两位古德的说明，比如说如注脚60普光的俱舍论记第二行，他说是迦斯米罗国的西边，那么是犍陀罗国的论师， 犍陀罗国的论释。好，那么但是根据导师，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在著作的305页到314页有提到，其实西方是从整体来讲就是在迦斯米罗国的西边，那当然也包含了犍陀罗国还是有其他的国度，也就是不限于犍陀罗国的论释。好，那么在西方是认为世尊呢，在菩萨阶位的时候就已经有升起灭尽定了，先起灭尽定才得到无上菩提。那我们来看论文的说明。那么第三次的答辩，西方是说菩萨学位先起此定后得菩提，云何此中不须彼说？好，那么也就是论主先记述，先说明西方士的主张，认为释迦菩萨在没有成就无学位之前，也就是在学位的时候，已经先起过灭尽定，也就是已经得到了灭尽定的。那在之后，在起灭尽定之后，才得无上菩提。那么论主接着就问说，为什么有不你们不允许这样的一种主张呢？好，接着释迦论主就顺道的说，若许彼说，便顺尊者乌婆居多礼目足论。如彼论说，当言如来先起灭定，后生净智。好，乌婆居多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翻译成优婆居多，它有一个美誉，就是无相佛。它虽然没有32相，不过在它的时代呢，它度了非常多的人成就阿罗汉道。传说它有一个石窟的地方，那只要每度人成就阿罗汉道呢，就往里面丢一个竹筹竹片。那么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呢，那个竹片呢已经塞满了石窟，所以呢后世给他一个美誉，就是因为他度人无数，所以宛如佛一般啊，因此就称为是无相佛。那么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那这一位论师他是处于阿育王的时代，那么他本身也是说一切有不系的一位大师，不只是在论义方面，那么在禅修甚至在教化方面呢，都有非常大的成就。因此世亲这里才会举这一位有不系的大论师他的著作礼目足论来作为西方士主张的一个依据。既然你们说一切有不系的大论师他的著作里面都有这样提到，说佛也是先起灭定后生净智，那这样的看法跟迦斯米罗国之外西方师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如果认可西方师的主张的话，那么就等同也随顺，也顺应了有不系大师优婆居多他的观念，他的观点。好，那这个是释亲依着西方士的主张来做的一个反问。那接着迦斯米罗的毗婆萨士就回应，请看论文。迦斯米罗国毗婆萨士说，非前起灭定后方生净智。那么这句话就是有提到偈颂中的非前。那原因是什么呢？传说是指释亲站在有部的立场，有部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传说。 传说菩萨三十四念得菩提故。那三十四念怎么算呢？后文就接着解释，地现观中有十六念，离有顶贪有十八念。那么地现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站在有部的看法，在释迦菩萨还没有坐到菩提树下前呢，他都还是凡夫，还是凡夫。但是呢，释迦菩萨因为已经有去其他的外道处修习禅定，那么已经断了从欲界系乃至于无所有处系的见修恶惑，也就是断了下八地，三界九地中下八地的见修恶惑，所以释迦菩萨只剩下有顶的见修恶惑还没有断。因此呢，在菩提树下坐的时候呢，先入见道，那么见道依着有部的看法有十五心，从苦法至忍，苦法至那一直到道类至忍，这个是总共见道有十五心。那么第十六就是道类至，所以在此处俱舍论就讲说地现观，地现观就是现观四地，现观四地十六形象称为地现观。那么总共从苦法至忍一直到道类至，总共就有十六念。那么再加上一次呢，就是已经断了三界，也更正，一次就断了有顶的见惑，那接着呢还剩下有顶地的修惑还没有断，所以为了要离有顶地的染，这边用贪染做贪做代表，其实就代表有顶地的修惑烦恼。那么为了要断有顶地的修惑呢，接着又以十八念来去断除。那为什么会十八念呢？如后文就讲，断有顶的九品烦恼，其九无间，九解脱道，总共有九无间道还有九解脱道，那么加起来总共就有十八念，那么前十六加此十八总共就是三十四念。那所谓的有顶的九品烦恼以及九无间九解脱这十八念要怎么算呢？那么这内容在将来的俱舍论分别贤圣品卷二十三会提到。那现在如黑板上的左手边，黑板上的左手边有提到所对治的烦恼障。那么在三界九地中，每一地每一类的不同烦恼都可以分成这九品，都有所谓的从最初到最细，有所谓的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那么中等的呢，就是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那最为细的就是下上品、下中品以及下下品，那下下品是最为细的，那么也就是最难断的。 这是所谓的所应该断、所应该对治的烦恼。那么相对应的就有能对治能断的道。那这边的道呢，不只局限于所谓的出世间圣道，那么世间的定在有部的观念认知主张也认为是可以断烦恼，只是暂时断而已。所以能治道可能是包含世间道或出世间道，那么同样也分成九品。那么最弱的、最劣等的能治道呢，它是下下品。那么依次往上提升的话，就是下下、下中、下上，乃至于到上下、上中、上上。那上上品的能治道是最强而有力、最殊胜的能治道。那么依次来去对治断除下下品，就是最细微的烦恼。好，那么能治道中每一品又有分 无间道跟解脱道，无间道跟解脱道。所以能至道总共有九品，那每一品中又有所谓的无间解脱、无间解脱，那因此就总共如 论文所讲的啦，总共有九无间九解脱，只是如果依着升起次第来讲，是无间解脱无间解脱这样次第而生，而不是说九无间先升起再生九解脱，不是这样，是无间解脱下下品人至道中的无间解脱，那乃至到上上品人至道的第九无间第九解脱。那么以证成三圣最极果位的第九无间道，那么就是所谓的金刚预定。那么第九解脱道就是升起净智的这一刹那。好，那么详细的内容就留待到分别贤圣品或者是到往后的都会有更详尽的说明。那么目前大概就先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先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好，所以这就是有部所谓的菩萨在释迦菩萨在菩提树下一座成觉，那总共有34念，经历34刹那34个心念。好，那接着再看到论文讲义370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开始，一切菩萨决定先于无所有处以得离贪方入见道，不复须断下地烦恼。好，那这当然也是有部的看法，如论文所讲的，不只是释迦菩萨，所有的成就佛道的菩萨，所有的菩萨决定必然都是如此，没有例外。所以说决定先有世间定，那么所修世间定的能力呢，也是修到对无所有处已经离贪，已经离贪了。这边的贪当然也是指烦恼了，烦恼的代表离染。那么离无所有处贪，那方入见道。所以菩萨的在凡夫位的禅定呢，已经是得到了四禅八定的，所以能够离下八地的贪，可以离下八地的贪。好，那因此入见道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断下八地的见修恶惑，就已经不需要再断下地的烦恼。这边的下地主要就是指下八地，有顶地之下，也就是有顶就是指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处之下，从无所有一直到往下欲界，这下八地的烦恼菩萨先前已经以世间道断除，所以入见道的时候不用再断了，不需要再去断了。好，那因此呢，在一座成觉这一期间呢，于此中间无容得起不同类心，故诸菩萨学位不应起灭尽定。好，那因此呢，站在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他认为既然菩萨已经菩提树下一座成正觉，所以在未成正觉之前呢，他必然会一直保持着同类心。那么根据有部的主张，所谓的同类心呢，就是从入见到一直到成就佛果这样的无漏心会一直保持着。那我们先前有提过，灭尽定对于说一切有部它的定义性质虽然是善性，不过是有漏善，不过是有漏善。那因此呢，灭尽定如果成就灭尽定的圣果，比如说阿那含， 如果他在这一生没有，这一生他没有得阿罗汉果，那么他人如果而且灭尽定没有退失的话，他下一生就会往上流升到，升到非想非非想。所以如讲义的368页就有提到说，灭尽定它为招有顶四蕴一手，那也就代表因为它是善有漏，它是有漏善，那么才会招感一手果报。如果灭尽定本身是无漏的话，就不可能会招感一手果报。那因此灭尽定本身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是有漏的性质，所以菩萨在学位他不会起无龙得起，就是绝对不会不允许起不同类心。那么以有部的看法，就是一定会一直保持着无漏的这种状态，因此不会升起，不会升起灭尽定。如果升起灭尽定的话，就会代表菩萨是有不同类心升起的，那么这个是违背的，违背世尊自己说要一座成正觉，这样如果不成正觉终不起座，这样的一个誓言。好，那么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讲义371页注脚67括弧一。好，那接着呢，针对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那么不同的意见就纷纷表达，那师亲就在俱舍论中个别记载。那接着就是举外国诸师，那么外国诸师跟西方师的主张，那么根据导师依着毗婆沙师还有目前汉译所能找到的一些论书导师做的归结，在婆沙中提到的西方师、外国诸师、犍陀罗师等等，从范围上来看，外国诸师似乎范围更广，就是所谓外国诸师就是迦斯米罗国之外都称为外国，都是国外的论师。那么西方师是指在迦斯米罗国的西边而已。好，但是这三大学派论师的主张，根据导师的论定来看，似乎差别并不大，有微小微细的差别，但是整体来讲，可以说西方师、外国诸师、犍陀罗师的主张，根据婆沙的记载，或者他们对于发智论的态度，似乎都是很雷同的。好，那因此俱舍论这边呢，接着就提了外国诸师的看法。外国诸师作如是说，若中间起不同类心，思有何过？也就是如果菩萨在学位的时候，在一座成正觉做菩提的这一刹那，他还是处于菩萨学位嘛，那么在这个阶段有先升起了灭尽定这样的不同类心，然后再成正觉，那这样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好，那么婆沙师就说明，若尔便有悦其心过，然诸菩萨不悦其心。好，那菩萨不悦其心，这个是部派共许的一个看法，但是所谓的其心是指什么？那么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主张就有个别的解释。好，那因此外国诸师就解释：理时菩萨不悦其心。从道理上来讲，确实菩萨是不悦其心的。然而，非不悦无漏圣道。这句话就是在反驳有部的看法，因为有部认为菩萨在菩提树下坐，那 那么一直到他成正觉的这一段期间，都是不越起心，也就是不会起不同类心。那么因此呢，他不会去升起灭尽定，所以他是一直维持着从入见道一直到成就佛果，都是保持着这种无漏的状态。但是外国诸师不这样看法，他不认为说起心一定就只局限于无漏圣道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心念。好，那么婆萨师就反问了，那么所谓的起心不越起心是怎么样不越呢？那外国诸师就回答，为我未得诸漏永尽，终不解思结跏趺坐，那决定不越如是其心。那请翻译，那唯于一坐时诸事究竟故。好，那么这边说一些有部就将世尊当时的心念主张或者心念口言就做解释。世尊所谓的他一坐成正觉，那如果没有成正觉终不起坐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世尊自己如果还没有得到诸漏永尽，在这之前呢，绝对不会从坐而起。那因此所谓的不越其心是指这样的一种期许信念，是指这样的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信念，而不是说不越无漏圣道这样的一种起心。好，那世尊这样的一个内容说明，以现存的汉译圣典里面，如注脚73刮胡一中阿含的罗摩经里面就有提到。那么相关的内容从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后面，往译绝述道矣，布下伏尼师坛，那结跏趺坐，那么要不解坐智得漏尽，我便不解坐那智得漏尽。也就是那么意思就如现在论文外国诸师的诠释，就未得漏尽之前呢，终不解跏趺坐，终不从坐而起。好，那因此所谓的起心呢，就是在如讲义372页的论文 最后一句话，那么在这一座一座的这一段期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断障，断所有的烦恼障定障，以及呢成就圣道这样的一种事情呢，能够圆满，能够就近圆满成办。那因此呢，这就是所谓的不越其心，不越其心。好，那最后讲义的373页，对于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以及西方师乃至包含了说一切有部系的大师右婆居多，以及还有外国诸师的看法，那么这样的意义呢，最后世亲站出来跳出来做一个结语。他世亲说道，前说为善，我所忠固。那前说为善是指在这一段问答中第一家所主张的，第一家当然就是指有部的看法了，有部的看法，从讲义369页有部先主张说，世尊呢是在成就佛果的那一刹那得尽智的时候具备了灭尽定，而不是在成就佛果之前。那么但是世亲这样的一种说法，根据导师的著作，导师的看法说，世亲认为有部的看法是比较好的，但是原因是说我所忠固，并不是站在一个道理上合乎逻辑 合乎正理的角度而认为有部的主张是比较好，反而是站在一种宗教情操，所以说是我所宗，因为是我所宗的缘故，我所信仰认可的，所以才说有部的主张是正确的，是比较好的。那么导师认为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假拥护真反对了，也就是有部的看法并不一定合乎逻辑，合乎道理。 好，那么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针对菩萨到底是先起灭尽定后方得无上菩提，还是先得无上菩提那么后具备了，同时具备了灭尽定，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有非常大篇幅的讨论，那么如讲义372页注脚74刮胡一，这一大段的问答呢，内容上也有提到外国诸师的主张，是一切菩萨先起灭尽定后证无上菩提。那么在婆沙评家自己撰写的时候呢，他也有提出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先起灭尽定的话，那如果菩萨先起灭尽定，他所从理论上从所遇到的困难是有三个，第一个是所谓的不起意乐这样的一个争问，那第二个是非起不同分心，那么不同分心就是俱舍论所讲的不同类心，那第三个困难点是在34心这34刹那能够得一切智，也就是如果先菩萨于坐下以菩提树下坐，如果是先起灭尽定才入才成就佛果的话，那么就与这三种情况会有冲突。好，那反而言之，如果是先证无上菩提的话，那么所遇到的困难也会有，第一点是云何菩萨名满学者，也就是如果先不具备灭尽定的话，那么等到成就无上菩提之后，那么怎么样称为是一个圆满具足的人呢？那么第二个问题点是云何得尽智时名善伴所作，也就是先前不具备灭尽定的话，那么成就佛果的时候怎么能称为所作一半呢？好，那第三点是俱舍论有提到的云何尽智其意名具解脱，那具解脱一定是在定方面具备了灭尽定才能称为具解脱的阿罗汉。好，那针对这两大方向个别有三点的冲突呢，在下文中外国诸师所要面对的就是先起灭尽定的三个小问题必须要去做说明，那么迦斯明罗国的毗婆沙师呢，就是要去说明先证无上菩提，那么菩萨云何名满学者，云何名善伴所作，云何名具解脱。好，那内文上大致的说明就如俱舍论都有提到，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个别参考，可以个别参考。好，那么另外一点在同样一页注脚其实是刮胡二，在俱舍论的分别先生品卷23就有提到所谓的一座成正觉，这样的一座到底是从哪个时期算到哪个时期，到底是怎么算法， 那么聚舍论本身记载了两种主张，请看到注脚74刮胡2聚舍论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言一作者，第一种主张是从卵善根乃至菩提都不起于坐，也就是佛在菩提树下坐的当时，他的阶位呢是四善根中的卵善根了，那一直到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都是不起于坐的。好，那么有余师说是从不净观不起于坐乃至菩提，那有余师的看法，他的阶位就更往前提，更早了，在不净观的时候就已经于菩提树下坐了。好，那么这段论文呢，其实所提到的不只是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菩萨是如此，连临脚狱的独觉他也是一座成正觉的。临脚狱就是指独觉中，独觉有两种啊，一种是所谓的步行独觉，一种是所谓的临脚狱独觉。步行独觉他是原本是修声闻道的，那么后来呢转种性，转到修独觉道，那么因此称为步行独觉，那么多半是比较顿根的。那么临脚狱独觉跟佛一样，站在有部的看法主张，临脚狱独觉他所出世的时候，那么不会有佛，也不会有其他的独觉出世，所以称为临脚，跟那个麒麟的脚一样，只有一根，所以称为临脚狱独觉。好，那么因此注脚其实是提供了这两笔资料，一笔是有关大毗婆沙论，同样对于菩萨，不只是释迦菩萨，所有的菩萨到底有没有先起灭尽定在成就佛道，或者是成就佛道的当下也具备了对于灭尽定起无碍，自在无碍这样的一种功德。那么在婆沙跟在聚舍都有这样的探讨。那甚至对于一座成觉呢，在部派里面有不同的主张。那么这样的一种讨论也都一再显示，一再显示如今天课程一开始所提，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对于这样的一种甚深的境界，那么由于当时成就具解脱的人不多，那甚至在阿含圣典中对于灭尽定也有一些出家众甚至在家众等等有种种论辩，所以代表灭尽定它其实并不如后世我们所以为的是很明确的，因为这样的一种境界为正方知，那它的一些体相用种种诸门分别呢，其实在佛世并没有，佛是至少以世尊本身也没有很明确的去说明，虽然弟子已经有探讨了，但是还有留待很多需要去厘清的，因此在后代的论师呢就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众说纷纭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好，那么基于段落的关系，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是7:55我们进行第二节课的内容。